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生活简直就像是一台坏掉的自动售货机，
嗯，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
对吧？你明明往里面投入了，就是那种名为努力工作或者与人为善的硬币，然后满心欢喜地按下了那个印着"幸福人生"的按钮。
结果掉出来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没错。伴随着一阵让人牙酸的机械卡顿声，掉出来的却是一罐名为"倒霉透顶"的易拉罐儿。当你站在那儿盯着这罐苦涩的饮料，脑子里一定盘旋着一个声音，那就是："这根本不公
确实是这样，这种无力感太真实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或者曾经有过这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份素材绝对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顿悟。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之旅，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约嘉宾，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进行这次硬核拆解。
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第28章的深度解读笔记。我们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打破你对宇宙如何运转的固有认知。
因为那个关于不公平的吐槽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极其巨大的预设。就是你认为这个世界的底层操作系统是按照某种特定的公平原则被设计出来的。
没错，但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个巨大的误会呢？
那这不仅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掉进去的思维陷阱，也几乎是我们所有人，你知道，面对苦难时的第一反应。
哇，这就很有意思了。让我们先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推一点儿，我们要理解为什么需要换一套全新的宇宙观，得先看看旧的那套是怎么崩溃的。
好的。
在沃尔顿博士的笔记里，他明确指出，当故事推进到第28章，也就是那首著名的智慧之诗的时候，约伯和朋友们的辩论其实已经走进死头路了。
没错，已经彻底卡壳了。
这就好比，一场极其漫长又焦灼的法庭庭审，突然之间，法官敲下法锤说："此案不予受理，直接驳回。"
对，这里的法庭博弈其实非常精彩。我们得看看真正的控方是谁。在故事开头，那个挑战者，也就是撒旦，向上帝提出了一项极具破坏性的指控。
那个指控真的很致命，
相当致命。他指控的其实根本不是约伯这个人，他真正攻击的是上帝的治理政策。挑战者的核心论点是，上帝啊，你设立这种奖励义人的系统，其实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这等于是在贿赂人类，对吧？只要你给足好处，任何人都会假装是个好人。
就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挑战者认为人类所有的道德和善良本质上都是一场交易，就像好像为了拿到年底那笔丰厚的年终奖，我每天强颜欢笑去打卡上班，对老板毕恭毕敬。
哈哈，太真实了。
这根本不叫忠诚啊，这叫利益交换。一旦奖金取消，我立刻就能掀桌的翻脸。
对对对，这在法理上是对上帝统治的彻底颠覆。但是你看看约伯接下来遭遇了什么？
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没错，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健康，还有家庭。他的年终奖不仅被扣得一干二净，甚至还倒欠了一屁股债。但即便在那种极端纯粹的苦难里，他依然持守了对上帝的忠诚。
沃顿博士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儿，叫无私的公义。
对，无私的公义，约伯用他血淋淋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真的可以，就是不图任何回报的去做一个好人。
所以，作为上帝政策的明星证人，约伯赢了这场官司，挑战者的指控被推翻了，因为善良不全是一门生意。
确实赢了。
但是，这里就有个悖论了呀。既然约伯是个这么完美的好人，那他的朋友们为什么还要死死地指责他，说他一定犯了罪呢？
因为他的朋友们就是那台自动售货机的终极拥趸儿，他们死死抱住那个所谓的报应原则，也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啊，我懂了。在他们的认知系统里，如果你被自动售货机砸破了头，那一定是因为你投了假币。
没错，但约伯的无辜让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则彻底破产了。朋友们解释不了约伯的苦难，最后只能陷入那种尴尬的沉默。
哇，如果把因果报应看作是维持人类社会心理平衡的 base code， 现在有人突然跑出来宣布："嘿，大家注意一下，这段代码根本不是宇宙的底层逻辑。"
这太让人恐慌了。
对啊。它甚至无法运行。如果善恶不一定有报，那这世界岂不是在瞎运作？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这种恐慌感恰恰就是第28章作为过场插曲存在的巨大意义。沃尔登堡是敏锐地指出，第28章的内容在语感和逻辑上不太可能是约伯本人说的。
那会是谁说的？
他更像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在绝望的争吵中突然按下了暂停键，
强行打断了他们。
对，叙述者强行把我们的思维从人类对公平和报应的狂热之念里抽离出来，引向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涉足过的维度。
既然公平报应不是宇宙的底层代码，那究竟什么才是？
问剑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答案。
是的，那个比喻非常震撼。第28章的前11节用了一组极具画面感的比喻，就是采矿。它描绘了人类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可以劈开坚硬的岩石，阻挡湍急的河流，甚至深入黑暗的地底把黄金和蓝宝石开采出来。
人类用技术几乎可以征服一切可见的世界。
但是紧接着在12-19节，画风突然一转，抛出了一连串让人窒息的反问。
那些反问的核心就是，那智慧呢？智慧在哪里可以找到？
根本找不到。
没错，结论是人类用尽所有的聪明才智，哪怕挖空地球，也无法在任何地层深处开采出智慧，它根本就不在人类的地图上。
然后在第27节，文件揭示了一个终极反转。当上帝在太初创造宇宙，设定风的重量，决定雨水路径的时候，他是用智慧来评估和确立这一切秩序的。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对比，上帝是用智慧，而不是用的公平或者正义。
等一下等一下，我必须得在这里代表大家抗议了。
你说，
在我们的常识里，公平难道不是最高级的道德标准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对啊，如果上帝在建造宇宙这栋大房子的时候，他手里拿的不是公平这把绝对笔直的尺子，而是智慧这个我们根本看不懂的圆规，那这房子建出来到底长什么样？
可能会让你觉得很陌生。
如果我不小心踩到了某个看起来极其不公平的角落，那道我也得能在吗？这听起来，坦白讲，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感。
我非常理解这种不安，但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宏观的现实来类比一下。你想想看，一个极其复杂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
狼群会捕食那些年幼或者老弱的鹿。如果你拿着那把名叫公平的直尺去丈量，这简直糟透了。
确实。这对那只小鹿来说完全是不公平的，是一场残酷的悲剧。小鹿什么坏事没做，它只是想吃点草啊。
但是如果你从整个森林的生态来俯瞰，狼群的捕食控制了鹿群的数量，防止了植被被啃食殆尽，从而保护了更多物种的栖息地，
维持了整个森林的繁衍。
没错，这对森林来说不是公平的计算，而是一种深邃的秩序，也就是沃尔敦博士所说的上帝的智慧。
哇，所以约伯的朋友们太局限了。
是的，他们认为只有好人得好报，坏人遭雷劈，这才叫有秩序。但上帝的智慧是，即便在一个充满堕落和破碎的世界里，依然能使万物以某种宏大隐秘的方式继续运转的深层秩序。
我彻底明白了。所以当我们用那把短小的公平直尺去到处测量自己的生活，一旦发现没对齐，我们就大喊系统崩溃了。
但其实是因为我们拿错了测量工具。
这就把我们今天的焦点从那个让人绝望的寻找公平完美过渡到了寻找智慧。
没错，寻找智慧其实就是寻找认出那种深层秩序的能力。
好，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宇宙真的是由这种深邃的智慧来运作的，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套庞大系统里经常感到被碾压，被困惑，我到底该如何连接上这种智慧？
这是个好问题。
文献在这里啊，揭露了一个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的文本细节。在第28章的最后，也就是整首诗的高潮，第28节说到，敬畏主就是智慧。
这里的关键在于那个词。
对，在希伯来文原中，这里用的竟然是阿多奈。阿多奈，
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学术发现。你知道吗？整本约伯记有42章，这是唯一一次出现阿多奈这个词。
只有这一次？
对， 更罕见的是，在整个旧约圣经的记录中，上帝几乎从未在任何修饰词的情况下单纯只用阿多奈来称呼自己。
我们平常熟悉的称呼好像是亚威或者以罗心。
没错，亚威强调的是他跟人类立约的关系，以罗心强调的是他作为造物主的能力。但是阿多奈，他的核心指向非常单一，而且极其强烈。
什么？
那就是绝对的主权和主人。
如果直译过来，这不就是敬畏你的老板或者敬畏你的主人吗？
听起来有点刺耳，对吧？
坦白讲，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对很多现代人来说，这听起来可不怎么有智慧。它听起来甚至有点像某种毒性极强的职场 PUA。
哈哈哈，职场 PUA。
对，也就是那种，我是老板，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对的，你不要问为什么，闭嘴服从就行了。这种解释难道不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吗？
如果你把上帝等同于一个有私心会犯错的人类老板，那确实像 PUA。 但是吴尔登博士在这里的解释非常精彩，他没有正面去给敬畏下定义。
那他是怎么做的？
他带我们去看敬畏的反面是什么。你想想，当我们受苦时，我们不敬畏 Adonai 的表现是什么？
是抱怨吗？
不仅是抱怨，是我们在心里觉得这个造物主高高在上，对我的眼泪根本漠不关心，或者是觉得他能力不行，搞砸了我的生活系统。
哎呦。
又或者觉得他缺乏远见，必须由我这个受苦的人类来教训他一下到底该怎么管理宇宙。
哇，被戳中了。当我们抱怨老天瞎了眼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真的是在做这件事情。
没错。
我们其实是把上帝给降级了，把他降级成了一个连 Excel 表格都做不对的部门小主管，觉得他搞乱了我的绩效考核，还需要我来教他怎么做管理。
非常准确的吐槽，因为因果报应这种公平原则本质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去操控的。
就是我投币系统就必须吐出好运。
对，但面对 Adonai, 面对绝对的主人，你是无法操控他的。敬畏 Adonai 就是极其严肃地对待他作为主人的身份，绝对不要掉进一种把上帝降级的狂妄里。
只有当你放下自己想要篡位做宇宙管理者的企图，你才可能真正触碰到他的智慧。
是的，就是这个逻辑。
这种视角的切换确实让人很有敬畏感，但这又引冲了文献中另一个极其颠覆的观点。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理解 Adonai 的主权，我们就必须彻底戒掉一个习惯，
一个我们平时都没意识到的预言习惯。
没错，就是用形容词去定义上帝。我们总爱说上帝是充满智慧的，或者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但沃尔栋博士在笔记中严厉地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在无形中严重低估了上帝。
确实如此。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夸他难道也有错吗？
这不是夸不夸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谁才是终极标准的非常论神学逻辑。
怎么讲？
当你使用一个形容词去描述某个对象时，你其实在潜意识里预设了一个外在的高于这个对象的标准。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说这个圆画的非常完美，是因为在我们画圆之前，宇宙中早就存在了一个叫几何学的客观标准。
有道理。
当你形容上帝是智慧的，就好像宇宙中原本就漂浮着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而上帝的表现碰巧考了满分，符合了这个标准。
啊，我彻底懂了。所以并不是上帝手里仅仅攥着一块名叫智慧的纯金标准尺子，
而是上帝自己就是那座产生一切标准的金矿。
哇，他不需要翻开一本字典去查阅什么叫智慧，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字典本身。
完美。这在神学上解决了一个极大的困境。上帝创造世界根本不需要参考任何外部的道德或秩序准则，
因为没有比他更高的准则了。
没错，那些我们觉得美好的词汇，智慧、公义、圣洁，脱离了上帝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文献里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话。
哪一句？
当我们说上帝是智慧的，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其实只是在同意反复，我们是在说上帝就是上帝。
如果我顺着这个逻辑想下去，那我们人类平时试图用自己的遭遇去法庭上控诉上帝的做法不够智慧或者不够公平，这行为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非常荒谬。
这就好比我用泥巴捏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形状，然后举着它去质问一位数学家说，喂，你那个圆周率算的不对，根本不符合我手里这个泥巴的形状。
哈哈，这个泥巴的比喻极其生动。这正是第28章向约伯，也是向现在正在听我们对话的你，发出的一个极其严肃的羞耻警告。
什么警告？
你不在控制台前，你不拥有查阅宇宙源码的权限，你对于生活必须保持某种特定逻辑的期望，不能决定事态的发展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朋友们那一套干瘪的因果报应逻辑无法给约伯破碎的生活带来任何真正的连贯性。
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泥巴尺子去丈量上帝的汪洋大海。
呼，这一切在哲学和神学上听起来真的是无比宏大，无比深刻。
是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把视角拉回到地面，拉回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假如我现在正身处极大的困惑和痛苦中，我的事业垮了，或者我爱的人生了重病，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
嗯，这是最现实的困境。
那我们刚才聊的这一切，主权不可测度的智慧，对我此刻的痛苦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它能帮我熬过今晚吗？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约伯记这本古老的书，跨越几千年，依然能刺痛现代人的原因。
是啊。
当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受苦，当这个系统看起来已经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我们还能找到连贯性和意义吗？文件给出的终极答案是能。
怎么找？
但它不在于找到一个让你满意的解释，而在于信任。我们刚才花了那么多时间讨论的敬畏阿多奈，它在真实生活中的落地形式就是信任。
哪怕我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可见的正义，哪怕恶人在逍遥法外，而善良的人在受尽折磨。
是的，什么是真正的信任？信任不是因为环境顺风顺水，所以你觉得上帝干得不错。
那叫顺境中的点赞。
没错，真正的信任是在你周围的环境极度不适，充满痛苦，或者令人极度困惑的时候，在堕落导致整个世界的系统确实出现了破损的今天，你依然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这位拥有绝对主权的阿多奈，他不仅掌握着维系宇宙的最深层智慧，他也深爱着你。
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从老师那里偷偷看到了期末考试的标准答案，然后心满意足地写在卷子上。
没那么简单。
真正的智慧是，即使我盯着卷子发现上面的题目全是我看不懂的乱码，即使我永远得不到一个关于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解释，
你也依然选择相信出题的这位老师绝对不会害我。
哇，我承认这太难了，这极其反人类的本能。
它当然反本能，因为人类的本能是掌控。当我们遭遇痛苦时，我们最大的焦虑往往来源于，我必须找到一个解释，我必须弄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否则我就活不下去。
疯狂的钻牛角尖儿。
对，但第28章的智慧恰恰是把我们从这种近乎疯狂的必须索要一个答案的焦虑中释放了出来。
呵，确实是一种释放。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宇宙管理者，你只需要去信靠那位全知全能的阿多奈。他带领我们进入的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完美闭环。
那什么？
是一种深层的安息，一种即使在烈火般的试炼中，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却依然确信自己被爱、被托底的安息。
今天这场探索真的是一次对心智和灵魂的双重洗礼，我们从人类那套看似完美却脆弱不堪的报应原则是如何破场开始，
一步步发现原来智慧的秩序而非狭隘的公平才是宇宙真正的底色。
没错，我们重新认识了阿多奈这个名字背后不可撼动的绝对主权，也明白了上帝不需要符合智慧的标准，因为他自己就是智慧本身。
而这一切最终落脚在一个极其艰难却又有无比释放的行动上，
就是在没有答案的迷雾中选择无私的信任。
没错，这是一次视角的巨大跃迁，从死死盯着自己失去的硬币转而去仰望那位管理的整片森林的造物主。
那么在这次探索的最后，我想请你，也就是现在正听着这段对话的你，安静地想一想，
也许在你的生活中正有那么一件事儿，让你在深夜里辗转反侧，
让你一直无法释怀。
对，你在心里死死地揪住那件事不放，每天都在向着虚空索要一个为什么。如果正是你对这个解释的疯狂执念，剥夺了你原本可以拥有的平静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如果在那个特定的问题上，你不再去追问答案，而是尝试一次彻底的放手，一次对阿多奈的无私信任，你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相信那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感谢大家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之旅。那台名叫生活的自动售货机，也许明天依然不会调出你最想要的饮料，但至少现在你知道了，维持这背后一切运转的是远超我们想象的深邃智慧。期待下次，我们再一起挖掘更多颠覆认知的思想宝藏。